先来就这两条下提问，谢谢主席女士，我也欢迎高级别的代表团。那现在我要感谢 Bonarana 女士，她提供了给委员会宝贵的支持。关于十五条，我们赞扬缔约方落实了综合的法律援助政策，以此来加强获得数字征法，是通过改革项目来做的。同时呢，也拿出了175个 Dalit 案头，以此来加强数字征法。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收到了法律援助的这个人数，现在呢不是很详细。我们想要知道到底你们在提供法律援助方面产生了什么具体的影响，能不能够澄清一下到底谁能够获得法律援助，还有呢是和什么样的法律事项有关的。那么是不是也可以帮助他们在法庭上面进行代表，帮助他们进行谈判？缔约方是不是知道有多少的妇女参与到了法律方面的程序方面，尤其是那些没有律师代表的妇女，还有妇女，尤其是那些来自于边缘化社区的妇女，他们如何了解到自己的权利是通过法律援助来做到的？还有法律援助是不是通过一个性别的视角来提供的？例如法律援助提供者，他们是不是需要来开展性别敏感化方面的培训和意识，以此呢针对于妇女的权利？还有呢什么样的措施来提供针对性的支持给予边缘妇女，他们面临着交织的歧视，例如性工作者和移民妇女，来获得免费的法律援助？还有那些非公民是不是也可以获得法律援助，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获得？还有呢，能不能说明这样的一个草案法律来修订和整合法律援助的法律，那么它是2024年3月21日正式批准的，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修改以此来引入？为什么呢需要去做具体修改？是不是在议会中已经通过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同婚的问题，到底这个比率有多高，能不能够解释一下为什么有这么多广泛的同婚的现象？目前的法律框架将同婚定罪化了，但是呢它惩治的是那些进入了同婚的儿童的本身，有没有什么样的措施去保护儿童？还有20岁以下的这些人是不是真正被起诉了？缔约方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而且呢计划开展进一步的措施去消除嫁妆这样的一个做法？还有呢能不能够说明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确保在婚姻中性别平等，也包括性少数群体妇女的性别的平等，性的平等？那么是不是认可婚姻是在政治上面不太可能的？是不是也将同居视为事实婚姻？那还有关于那些非婚生子的这些儿童如何被处理？还有呢缔约方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确保那些不同种姓之间的夫妇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单一体的这些个人？那么还有呢，一个妇女如果她现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怀孕了，有没有什么措施去保护她？那么还有没有什么样一些措施去保护那些想要离婚但是无法离婚的妇女他们的权利？有没有什么的措施去保护没有注册的婚姻中的女性？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措施去打击重婚？还有没有任何的一些方式去认可其他形式的婚姻，比如说像宗教婚姻？那有没有什么措施来确保平等？比如说呢妇女和儿童呢，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挑选他们的姓。还有母亲有没有什么权利来获得儿童的监护权？就是如果他们再次结婚的话，是不是可以保留监护权？还有缔约方希望有什么样的一些做法消除歧视和有害的做法？还有离婚的理由是什么？如果呢男女他们双方并不同意的话，为什么女性的财产权利要取决于他们在离婚案例中的一些行为？还有缔约方希望开展什么样的工作将离婚的权利平等化，并且呢确保在财产分割的时候也是平等的？最后缔约方预计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确保完全的推行妇女和男性在继承财产方面的平等权利，也包括土地的继承权利？